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26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80后，转法轮真的改变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15日。我是一个80后。要说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没吃过苦，物质条件好，大部分又是独生子女，在父母的宠爱下长大，因此多数就养成了任性、自私、懒惰等坏习惯。虽不知人间疾苦，偏偏一个个的都是愤世嫉俗，追求个性、独立自我。我就是在优越的物质环境下，在父母和姐姐的关爱下长大的，他们对我无尽的包容和爱，被我看得理所当然，不懂得感恩。虽然在父母的教育下，表面看上去对人谦和礼让，但是对自己的亲人却任性、自私，心情不好时对父母发脾气，想怎样就怎样。言语上的随心所欲更是让父母感到伤心。然而那时我并不知道我的这一切行为对家人造成了伤害，反而认为家人嘛，就是应该体谅我、包容我。2008年我结婚了，丈夫和我年龄相当，为人正直，不会说好听的，而我生性浪漫，喜欢被当成公主一样的照顾，又太自我，所以经常矛盾不断。结婚时我们准备回他老家去摆酒宴，却因为一件小事起了争执。我一气之下要撕火车票，被丈夫一把夺下。结婚刚一周，我们就因为谁做饭谁刷碗的问题吵个不停，谁都不肯吃亏，要去哪里吃饭得我说了算，要去哪里玩得我安排，一件事情不听我的我就跟他赌气。丈夫跟我说，你啊，99件事情都依你，一件事情不依你都不行。因为丈夫家境不好，公公婆婆都有病，结婚前为了给婆婆看病做手术，丈夫还欠了3万元债。一结婚我们就抓紧攒钱还债，根本没钱买房子，我们就暂时住在我父母的房子里，我父母就在单位分的房子里住。每次看到我的朋友们结婚时有房有车，再想想自己结婚了还得住父母家，让我父母委屈地住单位分的房，就没少跟他哭闹。就这样我们在吵吵闹闹中过日子，其实过得一点也不幸福。我是一个很喜欢读书的人，从小到大读过的书不计其数，且涉猎较广，冥冥中总是在寻找人质生存的意义。然而翻遍天文地理到历史哲学，再到东西方神话故事，也看过佛家道家经典名篇，却总是懵懵懂懂，不知所言。我曾看到很多书上的序言上写，读完此书将会改变你的命运之类的话，然而没有一本书真的改变过我那固执的人生观。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拜读了一本书《转法轮》，真的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和我的家庭。初读《转法轮》时，我抱着简单翻翻就放下的心态在看，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本书上讲的和我看过的其他书一点都不一样。即使我看过再多的书，但这本书上全是我不曾了解过的内容。我越看越爱看，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把300多页的书一气呵成地看完了。看完《转法轮》，我惊奇地发现我自己变了，像是换了一个人。我知道人为什么活着了，我知道人为什么来在这个世界上了，我知道不失不得的理了，我更知道了我原来的很多想法做法都是错误的、自私的，我知道善良没有错，我知道怎么做好人了。 我推开门，抬头望天，天空像是被水洗过一样，那么清澈湛蓝，那么辽阔高远。我的心又轻盈又充实，喜悦被胀得满满的，我发自内心的笑了。追寻了多年的问题有答案了，做好人没有错。我决心修炼法轮功，按照书中讲的，以真善人为准则指导我的言行，做一个好人，处处为他人考虑。面对丈夫，我开始控制自己的脾气，因为我从小生长环境优越，养成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看着喜欢的东西，不管用不用得着，我就买回家。可是丈夫就比较务实节约，他看不惯我花钱的随性，认为我买的东西都没用，为此我俩闹了不少矛盾。有一次我又习惯性的买了一堆东西，他就冲我发火了。我跟他吵了几句，突然想起来自己是练功人，师父要我们遇到矛盾找自己的问题，我就得按师父的要求做。我试着站在他的角度考虑，觉得他说的都是对的，是我花钱没有节制，造成很多东西都成了摆设，浪费了钱还没地方搁，最后都扔了，是我做的不对啊，我怎么还跟人吵呢？我就说，好好好，我不跟你吵。丈夫看我这样，他就说别的去了，矛盾就这么烟消云散了。师父真伟大啊，这个法真好啊，真的能改变人心。自此后，我俩的矛盾就少了，有时为一些事吵吵几句，一想到自己练法轮功了，师父不是要我们做好人，要忍让吗？我就不跟他吵了。我家开始了幸福的生活。修炼法轮功以来，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真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变化现在回想起来都令我自己吃惊。印象较深的有几件事，我发现处理起来跟自己以前的想法做法完全不同了。说真的，如果我没有修炼法轮功，我是不会那样做的。几年前我们正努力攒钱买房，丈夫有一个弟弟，还没有找对象结婚，那边的女孩家都比较现实，没房子是不肯结婚的。婆婆想找我们借钱，又不好意思，因为没钱，他们没给我们买房子，以至于我们还得住在我父母家。她觉得很对不起我们，可又没地方借钱去，找丈夫商量这件事。丈夫就跟我说了，要我们先帮忙凑钱买了房子，打发弟弟结婚，再把钱还给我们。我想到婆婆公公拖着有病的身体把丈夫和他弟弟拉扯大，也不容易啊。我们现在虽然没有自己的房子，可毕竟有房住，丈夫要尽孝心，这不是好事吗？当时不就是看到丈夫有孝心善良可靠才嫁给他吗？再说他弟结婚那是大事，还是先解决弟弟的大事吧。我就同意了。我们把自己攒的钱都拿出来，又跟我父母借了一部分，总算凑够了买房的钱。婆婆感动得直夸我好，后来同事知道后说我真是个好人，说哪有自己没房子还借钱给别人买房子的。后来我们终于买上了自己的房子，婆婆公公身体不好，我们这里冬天有暖气，对他们养病有好处，我每年都邀请他们过来住，每次来我都主动给他们买牛奶买水果。婆婆公公有退休金，每次来都带着他们的退休工资卡，我从来都不让他们出钱，家里的生活费都是我们出。我想着他们辛苦了大半辈子，到老了除了自己买药和家里的生活开支，还能剩多少钱呢？我们不要他们的钱，让他们攒着吧。每次来回的火车票都是我们给买，从我这里回去也是给他们钱贴补家用。婆婆每次都说没有尽到当妈妈的责任，没给我们买房子，愧对我们，不要我们的钱。我就劝她收下，这是我们的孝心。有一次婆婆在我们家住着，听到弟弟不小心伤着脚了，着急的哭，我就拉着婆婆的手到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求师父让弟弟好起来。婆婆也虔诚地下跪磕头求师父。起来后婆婆说心里轻松多了，不那么难受着急了。婆婆走时，我主动跟丈夫商量，给了5000块钱，让弟弟去医院看看。婆婆对丈夫说，不要反对我练法轮功，说我好善良啊。其实这些都是因为我练法轮功才做到的，要是以前我做不到这些。 丈夫虽然什么话也没说，但是我看得出来，他对我主动拿钱给弟弟看脚的事有些动容。后来婆婆回电话说，弟弟的脚恢复得很好，叫我们不要担心，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今年过年期间，我跟丈夫回家过年，他们那边有打牌玩麻将的风俗，我不太喜欢让丈夫玩这些，就没给他多少玩牌的钱。于是婆婆偷偷给了丈夫2000块钱让他打牌用。后来我发现了，我跟丈夫说，咱们自己挣钱了，怎么还能要妈妈的钱呢？丈夫说，这是妈妈主动给的。我说，妈妈攒点钱不容易，这钱咱们不能要，回家之前再把钱还给妈妈。丈夫同意了。快回家之前的一天，我特意把婆婆叫进屋里，当着丈夫的面把钱还给了婆婆。婆婆当时就感动地哭了。婆婆说，不要不要，我给孩子钱是天经地义的，我没给你们买上房子已经很对不住你们了，这钱给你们拿着吧。我说，妈妈，我们都挣钱了，应该给你们钱才对，怎么还能要你们的钱呢？再三推脱下，婆婆就接过了钱。过了没几天，我听到丈夫的弟弟和弟妹吵了起来。我们问婆婆出了啥事，两人闹别扭。原来是婆婆之前也给了丈夫的弟弟2000块钱，她弟弟要弟妹把钱还给婆婆，弟妹不还，两人为这事吵起来。我不禁感叹，如果我要是不练法轮功，我会和弟妹一样对待的，因为这钱是婆婆主动给的，按照一般人的想法，那就是不要白不要啊。可是我是练法轮功的，是信仰真善忍的，我得考虑别人的难处，为别人着想啊。丈夫不爱说好听的，尤其在我跟前，我无论做多少对他及他家人的好事，他都不会夸我。可是在一次家人聊天中，丈夫借着酒兴在公公面前指着我说，爸，你真的感谢你这个儿媳，要不是她，咱家里哪有那么安稳。当丈夫说出这句话时，我几乎要落泪。我跟丈夫相识10年，为他及他家人做了那么多事，就盼着他认可我的心意，可他从来不说。没想到在我练了法轮功后，我不经意的这些举动，发自内心的要对别人好的善意落在他眼里，他什么都明白啊。可在丈夫的认可背后，又包含着我多少不求回报的付出和对利益的舍弃呢？如果没有法轮功师父叫我们处事真诚、忍让、宽容，我又怎么能做到呢？所以我真要发自肺腑地说一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法轮大法提升了我做人的境界，给了我一个和睦幸福的家。一家人过日子免不了磕磕绊绊，尤其我们这一代人责任感差，又追求自我，当夫妻双方发生矛盾的时候都不懂得忍让，矛盾越积越多，致使婚姻破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人们的道德感、责任感低下，我无法想象如果不修炼法轮功，在这滚滚红尘中的我将会滑向哪一步，而我的家庭又将会如何呢？何其有幸，今生得遇高德大法法轮功，它规范着做好人的准则，将我从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转变为能为他人着想的好人，同时我的家庭也因此而受益，全家人其乐融融，再也不见硝烟弥漫的战火，也不见孩子战战兢兢的哭泣。我们全家人都无上感恩法轮功师父的慈悲苦度。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慈悲和正念的威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3日。2017年中共召开19大的前夕，全国各地出现维稳高潮，草木皆兵，警察到处巡逻，还有许多不穿警服的便衣。有一天，我带着10份真相资料，乘坐公共汽车到市内去发。
一开始我发的还比较顺利，转过弯来到了一个社区的大门前。当时我不知道那里坐着好几个人，我呢当时还比较高兴，送不同内容的资料，能讲三退的我就讲三退，不能接受的我就让他们看资料。当送到一个中年男子手上时，他看了一眼资料，然后要我把剩余的资料全部给他，他替我发。我说不行，你有一本自己看就可以了。他不由分说开始抢我手上的资料袋，把我举报到当地派出所。一会儿来了一辆吉普车，下来了五个人，两女三男，来对付我这个手无寸铁年近八旬的老太太。那个警察对我说，这里不好讲，我们到所里去讲吧，并示意另外两男两女，如果女的搬不动就要男的来帮忙。我想反正是讲真相来了，到哪里不是讲，就去了派出所。他们把我骗进了审讯室，说那里没有摄像头，很安静的，他们都陪我去。那个警察要我坐被审讯的椅子，我告诉他说我不是坏人，怎么要我坐这里？他说你就坐这个椅子，和我们的椅子一样的，可以了吧？我坐下来之后，他一边打字一边问我叫什么名字，住哪里。我说这是审讯坏人的，我不会告诉你的。他说这就是和朋友聊天。我心想选择在这么恐怖的地方跟朋友聊天，这也是中国的一个特色吧。警察问，这个资料谁给你的？我看你做不出来。我说我不会告诉你的，原因有二。第一，我是修真善忍的，出卖同修不善不道德。其二，对你本人也不好，善恶有报是天理，你去抓同修，迫害更多的大法弟子，会有恶报等着你。他说不怕恶报，他想提个问题难住我，问我说宪法是谁制定的。我说全国人民代表。他不作声。我跟他讲真相，要他退出恶党保平安。他说共产党每个月给他几千块钱，你给我几千块钱我就退。我说你这生命就值几千块吗？他看我一点也不慌也不怕他的样子，就站起来往外面走，一边走还一边说，来到我们这里谁怕谁呀？我说小伙子，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是对不对的问题，有没有理的问题。他去找其他的人商量去了，我也检查自己是不是争斗心出来了，没有慈悲没有善。过了一会儿他又来了，他说这些资料就够你坐几年大牢。我说这些资料都是合法的救人的，中国新闻总署50号令已经取消了江泽民时代发布的对法轮功书籍出版的禁令，所以印制散发拥有法轮功书籍都是合法的。他命令在场审问我的女警察搜我的钥匙。我说家里的东西都是我的，你们要偷我的东西吗？你们要抢我的东西吗？他说我们这里的人都比你有钱，哪个看得上你的东西？我说周永康比你有钱吧。他说那我们怎么比得了他？我接着说他迫害法轮功都坐牢了，你也想坐牢吗？你再发迹也没有他发的高吧。年轻警察拿着钥匙一声不吭地走了，把本地公安的人也喊来了，一定要把我送到拘留所，想多凑数多判刑，满脑子就是判刑，不讲别的。上午拿错了钥匙进不了门，下午一点多强行抢走了我的背包，搜出了钥匙。三个单位的人去了我家，我那串钥匙也开不了家里的锁，我一个人居住，儿女都在外地，家中无人，没有第三者参与，那些警察真是入无人之地。我们单位派出所的副所长在门口站岗，可想而知他们是多么的胡作非为。 现在的警察像土匪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所有的大法书籍、资料、护身符、光盘、手抄经文，只要是我写的字，有关无关，都被抄走了。在那段时间里，我一是发正念，清除派出所里面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旧势力，二是给来的人讲真相。来了一批又一批，我都是怀着善心给他们讲真相。讲到县政府废除劳教制度，2011年中国新闻出版社发布的第50号令，废除江泽民1999年发布的对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这不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吗？不久就会迎来法办江泽民的重要时刻，到时候你们真正成了他们的殉葬品，就晚了，机不可失啊。况且公务员法第54条明确指出，警察执行明显违法决定或者命令，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就此堵死了你们执行命令可以推卸责任的机会。我一边讲一边流着泪，心怀慈悲，好像他们就是自己的亲人一样。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就那么伤心，控也控制不了。一批一批的人来，我都是这样。也许我修好的那一面，明白这些人都是有缘人，应该得法的，却迷在了常人中，为了所谓的饭碗，为了蝇头小利，站到了大法的对立面，太危险了。其中有一个是1997年出生的，他还是个孩子啊。有个中年的女警察说，老人家，你不要这么激动。我说，大难一到，没有三退的人都会死去，我怎么不激动呢？他帮我倒了一杯水喝，一杯又一杯。一个胖胖的女警察站的时间最长，她是帮国保警察抓我的那一个，其他人都走了，只剩下她一个。我说，你是90后吧，孩子？她告诉我，他是1991年出生的。我说，你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心肝宝贝，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的，他们怎么活啊？三退保平安吧。他说他对江泽民还不了解，挑了几本小册子放到办公室的小柜子里了。他说他会跟抄家的那几个警察讲的。他接着说，你的年纪跟我奶奶差不多，你不要每天满大街到处跑，交交朋友也可以啊。要是摔倒了，你的儿女不心痛吗？我说，警察小姐啊，不行啊，交朋友一天能救几个人啊？现在退党的人有3亿多了，中国有13亿人口，救了一半没有，还差远去了，时间不等人啊。下午4点多，武陵公安一个男警察进来了，一声不吭，当着我的面坐着，把事先写好的所谓材料撕了，丢进了垃圾桶里走了。又过了一会儿，芙蓉国宝也进来了，嘴里面念念不忘，根据这些资料要判我几年徒刑。我心里说，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到了5点多钟，来电话了，告诉那个胖胖的女警察，让他们把我放了，要我们单位的人来接我。我们单位综治办的小张来了，他是明真相，做过三退的。回到家打开门一看，厨房的垃圾桶里一群蚊子在飞，密密麻麻。阳台上面放水果的地方也有很多蚊子，赶也赶不走。这反常的现象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一瓶纯净水也不敢喝，里面有些气泡，不知道他们放了什么毒药，好像到处都是装了窃听器的感觉。修炼22年了，都是在师父慈悲呵护下平平安安走到了今天。我虽然只是一个人，但有师父的法装在心里，有师父的法身时刻保护，感到很安全，很幸福。有一天，我正在扫地，突然脑袋里面出现了 慈悲和正念的威力，我马上联想到可能与我这次为什么抓了突然又放了有关。我每天都在学转法轮，师父各地讲法经文，师父在讲法中有这么一段话：佛是善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那种慈悲是一种伟大的佛法的力量的体现。不管你再不好再坏的东西，像钢铁一样的东西，在佛法的慈悲威力面前都得融化掉。所以魔一见就害怕，他真的胆怯，他会化掉，会消失掉，绝不像人想象的。选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师父还说，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选自《精进要旨二》也三言两语。我突然明白了，我当时讲的话，我所做的，我所想的，全部是善的，是为了别人好的，没有一点私心，符合了宇宙大法，法就起作用了。只要我们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按照师父的法去做，人世间的阻碍什么也不是。人世间不是邪恶行凶的乐园，而是我们大法弟子展现辉煌，任我们自由行走的乐园。层次有限，讲的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以一颗为他的心打开了婆婆的心结，作者江西大法弟子。我是一名中学教师，自从1999年以后，邪党开始残酷迫害法轮功，我采取各种方式向世人讲自己修大法亲身受益的事实，讲法轮大法是好的等等，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却忽视了给自己的家人讲真相，因此家人不理解。自己曾经多次被中共邪党迫害，家里亲人也受到连累，我被迫与丈夫离婚。因受邪党的毒害和对邪党的恐惧，曾经修炼的婆母不仅不敢修炼大法了，而且还会说些对大法不敬的话，我感到了自己的责任。2011年暑假，我把公公婆婆接回家住，虽然我此时已经离婚，我仍然把他们看作是父母，想让他们走回修炼的路。我买了他们喜欢吃的食物，还带他们出去散步。因婆母身体不好，有时需要搀扶，我扶着她说，你重新走回修炼，身体会好的。谁知她脸色马上沉了下来，说，你还说这个事儿，这个家都被你搞散了，你不要跟我讲法轮功，我不会去影响我的儿子和孙子的。无论我怎么跟他讲，他就是不听。到了家，我想可能真相没讲到位，就拿了几本小册子给他们看。公公接过册子想看，却被婆母抢过去放在床头柜上，说，我们不看，走，拉着老伴儿回他们自己家了。2012年5月下旬，我看到师父在《心经》文中讲，那些迷失的学员赶快找他们讲真相，不然他们将面临最惨的下场。见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慈悲心出来了。我想到婆母毕竟是得了法的人，不能再失去这万古机缘啊，我决心再去跟他们讲真相。我讲了共产党的腐败，并讲了藏字时，他们不相信，说我搞政治，叫我不要去他家里了，他们不欢迎。 我心里非常难过，向内查找自己，为什么每次讲真相都不行呢？因为我性格较内向，也不善于表达，可能是没表达清楚吧。过了一段时间，我约了两位同修去婆母家讲真相，一进门婆母就说道，你们是来看望我们的就坐下，如果是讲法轮功的事你们就走。女同修说，我们来看望你们二老，来跟你们谈谈心聊聊天来的。同修先问了二老的身体状况，然后各自谈了自己父母的身体情况。男同修讲了自己父亲病重，通过修炼法轮功身体健康了，慢慢就讲到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中共迫害法轮功受到世界人的谴责。他们听进去了，没有作声。突然婆母指着我叫道，我恨他，他破坏家庭，什么都不要，搞得好好的一个家都散了。女同修又耐心跟他解释，罪魁祸首是江泽民和中共，给他们讲了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学员为什么不畏生死而坚持修炼，讲了江泽民为什么不惜动用所有国家机器和1/4的国家财力迫害法轮功，讲了425真相、天安门自焚伪案对法轮功的栽赃抹黑。江泽民的迫害使多少善良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讲到了把江泽民送上法庭只是个时间的问题。公公接着说，我知道法轮功是好的，我们原来请的师父法像我都藏在柜子里呢，不信我拿给你们看。我们看了之后，我接着说，我想给你们装个新唐人的锅，以后你们就可以看到最新最真实的新闻，了解真正的世界和中国。公公答应了。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给婆母家安装了新唐人，我有时会抽时间去看看他们，但是他们对我还是很冷淡。我问电视节目好看吗，婆母说她不看，也不准公公看，还说要拆掉。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是冲着我的什么心来的。师父告诉我们，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见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于是我找自己。多年来我总觉得他既小气又偏心自私，我对他那么好，经常去看望他们，而他们自己的儿女们都很少去，有的还不去，可他还是顾着自己的儿女，说他们对他好，经常说些假话来气我。他快90岁的人了，身体又非常不好，我每次都叫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就是不听，叫他练功他说不练，有时还指桑骂槐的说难听的话刺激我。师父讲，碰到不高兴的事，碰到使你生气的事，碰到个人利益自我被撞击时，你能向内看修自己，找自己的漏，矛盾中你就是无辜的也能这样。哦，我明白了，我一定是哪没做好，就是真的没错，也可能是以前欠下的业债，我把它做好，该还的就还。见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对照大法，我认真找自己，是我没做好，没有时时用大法严格要求自己。每次去看他们像完成任务似的，说话急躁，巴不得他们马上就接受真相。他们感觉不到是为他们好，总觉得我是带有目的来的，所以对我也是怀疑的态度。我只顾自己的感受，没有考虑老人家的心情。师父讲，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见精进要旨，清醒。几年来我一直有对婆母的怨恨心、利益心、妒忌心，我找到这些不好的心，发正念灭掉它，在法中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真心诚意地对待他们。去年婆母住院，老人的儿子儿媳妇们来了，看 看一眼就走了，只有我和婆母的女儿两人忙里忙外的。带她检查身体、抓药，在医院陪护了几天。陪护期间，我给他们讲了神传文化、轮回转世、善恶有报的故事，启迪他们的善心。他们听了非常开心，婆母也心情愉快，没住几天医院就出院了。现在我有时去看望他们，带些他们喜欢吃的东西，一到他们家赶紧帮他们打扫卫生、拖地、洗刷卫生间、拆洗被褥，经常累得满身大汗。他们看到我真心的帮他们，心中非常感动，因为他们有四个儿女，都很少来看望他们，更不要说帮老人做事了。我有空坐下来就跟他们谈谈心，关心帮助他们，经常讲一讲身边的人在大法中受益的事和做好人得福报的道理，讲当前社会的现象，中共贪污腐败、道德沦丧，现代人自私自利，只顾自己不顾父母，有许多老人都无人照顾，病了没人管，有的活得非常凄惨，这都是中共破坏中华传统文化造成的恶果。他们渐渐明白了很多，心里能感受到我真的是为他们好。现在婆母逢人就夸我，她比我的亲儿女们都好，我把她当我的女儿了。有一天，我看见婆母家卫生间的水龙头在慢慢地往桶里滴水，据说一天可以装到大半桶以上，水表不会转，在大陆有不少人这样做，其实这是一种不良行为。我来到阳台上跟二老谈了我的看法，在常人这面看，这是偷的行为，是做坏事，在修炼这个层面来看，也是做坏事，还会损德。我们师父讲了，这个德的转化是怎么一种关系呢？在宗教中讲，有了这个德，今生不得，来世得。他得什么？他得大，可能会做大官，发大财，要什么有什么，就是用这个德交换来的。宗教中还讲，这个人要是没有德，就形神全灭，他的元神就销毁了，他百年之后全都死了，啥也没有了。见转法轮，做好事会积德，做坏事会损德。他们说，我们这么大的年龄了，也不知道这么深的道理，不知道这是做坏事，我们不会再滴水了，我们要做好人，我们听师父的。我现在每次到他们家，他们都非常高兴。婆母第一件事就告诉我，你教我念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我每天都念了，护身符就放在身上，每天上午听一讲师父广州讲法，晚上还看新唐人电视，过去经常睡不着觉，现在睡得很香，饭量也增加了，身体也好了。还说几天前他女儿来看他，而且他还叫女儿每天念那九个字，还送了一个护身符给女儿的小外孙。他把我讲给他听的轮回转世和修炼中的一些故事讲给女儿听了，女儿也相信大法了，明白真相，得救了。师父讲，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见精进要旨，佛性无漏。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8年9月26日的文章，读明慧周刊与同修共精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我是农村人，土地不多，不够生活，还要靠打工补贴家用。每天在外打工十多个小时，回家还得到庄稼地里去干点，忙得天不黑就顾不上吃饭。吃完晚饭时间就不早了，再学法一个来小时，有时累了还打瞌睡，晚上九点半左右就得休息，早上三点半以后起床练功，每天睡觉六个小时左右。人的观念认为每天睡六个小时太少，于是减少练功时间，晚起一个小时，每天只练一小时的功，发一至两次正念，做资料讲真相也很懈怠，明慧周刊也没时间看，我的修炼变得一塌糊涂。有一次偶尔从明慧周刊上看到有同修谈到时间问题，同修晚上学法到夜里12点，发完零点正念后休息，早上3点40起床练功，每天也就睡三个多小时。读后受到震撼，想了一下自己，如果现在结束，我是否达到了圆满的标准？用法衡量绝对不够格，我得抓紧了，赶快精进起来，跟上正法进程。想归想，懒惰心很难去除，还是精进不起来。师父看到我有精进的心，一段法打入我脑中，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红银实修。于是我也下决心像同修一样，晚上学法到夜里12点，发正念后休息，早上3点40起床练功。我真正做到后感觉太好了，学法时间长了，法学得多了，也有时间看明慧周刊了，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了，发正念次数多了，效果也好了，法学得多了，正念威力大了，讲真相的事也跟上来了。虽然休息时间短了，可是白天干起活来比以前精神还好了。我忽然悟到，睡眠时间短了就休息不好，那是常人的观念，修炼人要转变常人的观念，才能体会到法的美好超常。由此悟到一个问题，为数不少的大陆同修不太重视明慧周刊，师父给我们定下的集体学法的形式，其中一点就是我们在一起学法时遇到问题能及时交流切磋，及时提高。由于中共邪党的迫害，我们的集体学法交流环境干扰很大，不太方便。而我们如果重视明慧周刊，看一下明慧编辑精选的全世界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件，对我们的提高还是很有帮助的。个人体会，不当之处请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